的主耶稣，求你听我的祷告。
主啊，可怜可怜我吧。
亲爱的天父，求你宽恕我们。
感谢主，赞美主，
奉耶稣基督的美名，阿们。
怎样祷告呢？
我不会祷告。
什么才是祷告呢？
别担心，来吧，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祷告。
来吧，让我们与神相爱。
来吧，请和
林真儿
一起走进祷告生活。
收音机前，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还好吗？愿您平安。非常非常的开心，在每一天的同一个时间里面呢，能够和您相约在祷告生活这个课程当中。是的，我就是您的同学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那在良友圣经学院当中呢，真儿已经和好多的弟兄姐妹在空中交流过了，在信件当中呢，也为您家里面、您生命当中、您的侍奉当中所经历、所面对的一切呢，祷告过。如果今天您是第一次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这个节目的话呢，您就一定要赶快写信来索取真儿为您预备的祷告生活这门课程的讲义。因为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已经进入祷告三重奏的最后一重奏了，也是真儿非常想在今天的课程开始之前和您先来复习一下的。咱们再来聊一聊看什么是祷告。好多的好朋友啊，在还没有认识主之前呢，都觉得祷告是一个非常玄妙的事情哈，甚至有些人误以为呢，祷告呢就是去到这个庙里面去拜一拜呀，把自己想要的东西呢，就和这些各种神明啊、菩萨说一说。说实在的，真儿也觉得那确实也是一种祷告，因为祷告的意思就是我们向神来说话。哈，虽然你所拜的、你所去这个侍奉的、你所祷告的这个对象并不是神，可是至少你的这个心态、你的这个动作还是一种祷告的方式。不过真儿今天要来跟您讲的这个祷告呢，是真正意义上的一种可以改变生命的爱的关系，就是我们和宇宙间独一无二的真神，也就是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我们和主耶稣基督的那种关系。其实有一些的朋友呢，就觉得了哈，为什么一定要向主耶稣祷告，才能够改变生命呢？为什么我们平常就是刻苦己身的去做一些修行，那个也是一种改变生命啊？真儿所讲的生命呢，是有意义的，在永恒里面永远的生命，叫做永生。而这个永生呢，上帝在创造我们的时候放在我们心里面一个对永生的渴望，但是也让我们同时间明白，当我们犯罪堕落之后呢，我们对永生的这个渴望唯独在主耶稣基督，也就是神的独生爱子的救赎里面才能够得到满足。因此啊，当我们想要去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实际上是想要和上帝恢复那种破碎的爱的关系。所以在一开始这门课程之前，真儿就说了，每一个人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真儿再讲一遍，只要你愿意，你随时可以借着祷告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而你能够到达神的施恩宝座前，并不是靠着你的修行，也不是靠着你平常德行的操练，更不是靠着你的金钱地位或者是你人生的阅历，单单只能够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名。所以真儿在讲这门课程之前呢，和您分享过这样的一个比喻，就是祷告呢好比是一把钥匙，而耶稣基督呢就是那扇门， 那我们借着这个祷告开启耶稣基督这扇门的时候呢，就进到神的家里面，进到神的心当中去与他相爱。这就是爱的关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种祷告。那既然祷告它并不是所谓的技巧啊习惯啊也不是一种好像那做的一些很玄妙的事情，祷告是爱的关系。那么基督徒的生活若不能够体现出这种爱的关系来，相信这位基督徒或者是这位所谓的基督徒呢，一定还不了解不明白祷告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在今天的信息开始之前呢，正儿邀请您和我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但愿圣灵能够感动我们，帮助我们明白我们所要侍奉的神要求的并不是我们手里的工作，乃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全心全人都能够被他的爱所得着，我们也用我们的爱来做回应。亲爱的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屈膝，我们在这里仰望你，求你开恩可怜我们这一群根本不晓得怎么与你相爱、与人相爱的人，因为我们本来心里面没有爱。但是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神就是爱，主你也用你自己的行动、你自己的生命向我们表彰了何为爱，就是你还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已经为我们死了，且死在十字架上。亲爱的主啊，今天但愿我们每个人被你的爱所激励，重新回到你的面前来悔改，也使我们的侍奉可以因着我们的悔改，因着我们与你的相爱而变得格外的贵重，被你所看重，也使我们在你的里面重新得力。主，谢谢你，因为你实在是爱我们并且听我们祷告的主，奉你自己宝贵的名字，阿门。是的，亲爱的好朋友，谢谢您继续的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祷告生活这门课程，我是在空中继续为您服务的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那刚刚真儿已经在开篇的时候呢，和您聊到了侍奉这个字眼，真儿也特别的提醒大家，祷告三重奏呢，它是基于祷告乃是爱的关系这个根基之上。首先的第一步就是我们向内的生命的改变，使我们的原来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那种生命可以苏醒复活过来。第二个步骤呢，就是我们向上与神相爱，让我们原来那种破碎的与神的那种关系呢，重新得到恢复，和神建立那种永恒亲密的爱情关系。当然今天开始呢，正儿就和您聊一聊祷告三重奏的最后一个步骤，就是侍奉得力。我们怎么样在爱里面，在祷告里面进行我们贵重不朽的侍奉。正儿相信啊，每一位弟兄每一位姐妹都知道，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改变呢，乃是为了爱我们的主，为了侍奉。而我们的侍奉呢，本身就是一种生命的传递，它不是一种好像运河一样的这个生命的传递哈。好多的弟兄姐妹都晓得运河是一种什么样的工具，就是人工的挖一个河道，然后呢就将海水引进到城市当中，就叫做运河。那这个运河本身它是不蓄水的哈，运河本身是没有水的。真儿在这里所讲的，我们的侍奉不能是运河的侍奉，应当是蓄水池的侍奉，是水库的侍奉。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的生命成长改变的时候，让我们里面是满溢出来那种基督的香气，而基督的香气满溢出来的时候，表示我们的生命成熟了， 然后呢不断的满溢流出的时候呢，就成为了靠着生命的主在服侍的基督精兵。很多的好朋友呢误以为说流通的管道的意思呢就是我们一定要什么都不是我们自己的啊，什么都是现场的发挥，什么都是靠着圣灵的带领，那人的责任就忽略了。其实这并不是成为一个流通的管道这句话的正确的理解和解释，因为成为流通的管道的重点是在于我们要虚己，要做一个谦卑的人啊，然后把我们自己里面的那个老我罪性清除掉，然后才能够让神的香气溢出来。可是流通的管道之前呢，必须有一个蓄水池，有一个水库。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断地去吸收灵粮，不断地去成长，不断地去成熟，不断地去思想神的话语，然后借着祷告呢，和神相爱的那种关系，使我们的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使我们成为一个靠着赐给我们爱的主在服侍的基督人，基督精兵。祷告真的是我们侍奉的根基，是我们侍奉可以得力的唯一的途径。千万别以为我们侍奉得力还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那您就大错特错了。如果您靠的是您的口才，靠的是您的经济能力，靠的是环境，靠的是许许多多外在的东西的话，有一天你就会发现您的侍奉枯干了，或者是这个侍奉把你给淹没了，你在这个侍奉当中反而自己被弃绝了。所以从今天开始，真儿会用七讲的时间来跟您分享怎样在祷告当中来侍奉，怎样借着祷告使我们的侍奉更加的贵重，更加的不朽，更加的得胜。那今天呢，好多的朋友都会觉得真儿的这个题目有点奇怪哈，真儿的题目叫做普普通通。什么叫做普普通通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普普通通的人，大部分人呢在日常生活当中都在做普普通通的事，我们日常所见到的所经历的呢也都是普普通通的哈。所以普普通通的意思呢并不代表没有什么重要，乃是说我们日常所经历的事情大大小小多多少少，或者是我们日常面对的人，我们自己本身还有呢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其实在服侍的道路当中，我们常常面对的并不是轰轰烈烈的什么哇巨大的属灵的复兴啊，或者是一个巨大的磨难啊，或者是像以前我们许多的老传道人所经历的巨大的苦难啊，政治上的一些迫害啊等等的。其实这并不是一种常态，我们常常需要面对的不过是一些普普通通的小事。那今天真儿就要和您一同分享一下怎样在这些普通的事情和我们日常的生活是日常的行动当中去祷告，就使我们的信仰如同我们日常的生命一样自然在流露着。当然很多的弟兄姐妹也会在这里问真儿了，到底什么算是普通的事，什么算是不普通的呢？实际上大部分的事情都算是普通的事哈，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的这个吃喝拉撒哈，我们在这些普通事情当中去体会普通事情的神圣，以及受造物的圣洁。相信呢，在听众群当中呢，有一群弟兄姐妹是在农村生活的，可能我们每天需要面对的都是这个浇粪啊，挑水啊，犁田啊，做一些真儿自己都说不清楚的事情。这些事情可能您觉得再普通不过了，我们也不过是这个黄土之上一个真的非常渺小的人。可是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可以在普通的事情上面体会到神的圣洁。就比如说摩西，他当时被神在荆棘的火焰当中去呼召的时候，神为什么会选择荆棘来作为一个燃烧的这种好像圣洁地的所在呢？ 不要忘了，摩西还要被命令脱下他脚上的鞋子，因为他所站之地乃是圣地呀、啊。一个荆棘乃是满地满山片野都有的最最普通的东西，而且是代表着罪，代表着苦难的。可是呢，神就让我们看见，只要有他同在的地方就是圣地。不要以为在厕所里面不能够祷告，不要以为在厨房里面不能够祷告，不要以为你做的是很卑微的工作，所以你就不配祷告。不是的，每一样事情，只要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只要是心灵向永生神去呼求的时候，我们所站之地就变为圣地了。还有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去看见神，体会神的慈爱和信实。比如说路边的一朵小花小草，你看见哇，这个创造多么的美。你看见春天来的时候绿草成荫啊，你看见夏天的时候到处都是花朵繁簇，你看到秋天的时候枫叶满山，你看到冬天的时候白雪皑皑，你的整个心情是否为着这些日常生活当中所看见的东西去体会他的慈爱和信实呢？还有在生活的普通经验当中不断的祷告，比如说我们骑自行车的时候啊，我们甚至是正儿刚刚提到了你洗手间方便的时候，你在厨房做饭做菜的时候，甚至你打扫卫生的时候，你在这些普通经验当中都可以不断的去祷告。然后呢，我们会再次的来看一看，受造物都是圣洁的。在创世纪第一章当中就常常告诉我们，神创造万有的时候，他看着一切都甚好，连耶稣自己降世为人的时候，他都选择在马槽当中，在襁褓当中。大家知道马槽是非常污秽不堪的地方，可是这就是让我们看见神他不在乎这些表面上看起来的污秽不洁，表面上看起来的简陋。神看重的乃是那个本质，而神也要让我们看见，不要以这些东西来分辨什么是圣洁，什么是污秽。因为真正的圣洁是我们的人格，是我们心灵里面与神相爱的关系。是的，亲爱的好朋友，非常的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祷告生活这门课程。在空中为您服务的还是您的好朋友，您的同学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那真儿继续的来跟您看一看，在普普通通的事上怎么样来侍奉神。其实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里面就提醒我们了，如果您有圣经的话呢，请和我一起来翻开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三十一节啊，这里面是这样说的，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我们看见只有活出来的祷告才是有意义的祷告，除非是活出来的哈，或吃或喝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哇，这么简单这么普通的事情，对不对？吃吃喝喝，吃喝拉撒，那是每一个人每一天都需要做的。但是呢，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却告诉我们说，无论或吃或喝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怎么样才能够荣耀呢？就是说只有我们不断地去将我们祷告的内容活出来啊，除非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祷告完全地交织在一起，否则呢，我们的生活就是一样的啊，跟以前的老我没什么分别，而我们的祷告呢，就变成了文雅的情歌，是一种虚假的仪文，不能够带给人真正的生命的转变。因此呢，就有一些弟兄姐妹真的了解和明白，普普通通的事情上用祷告来侍奉呢，是一种活出来的祷告，也就是我们对神的那种爱的奉献。比如说真儿看过一个电影，相信很多的好朋友也非常的熟悉，因为这是很有名的一个获奥斯卡奖的电影，叫做烈火战车啊，叫做 Chariots of Fire。 这个烈火战车呢是一个真实的见证， 当中的男主角呢，就是英国历史上非常非常有名的长跑冠军啊，叫做飞人，他是一个长跑飞人哈，叫做 Eric Liddell。Eric 呢，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敬虔的基督徒。他每一次跑步的时候就说，当我跑的时候，我感觉神很高兴。哇，这是何等奇妙的一种意象，就是他做任何事情，他为了让他的天父高兴。同样，我们无论是洗厕所啊、扫街道还是种地，无论是你讲道讲课还是做科学家，无论你现在是在哪一个贵重的这个岗位上服侍，还是在所谓卑贱的岗位上服侍，我们都要知道，只要是为着神的荣耀而行，只要是为了神高兴，那就是圣洁美好的，这就是普普通通的侍奉。而这种侍奉呢，只有当我们在祷告当中经历到原来每一件小事上神的喜悦，我们才能够真的活出来，真的去做这样的侍奉。而且还有普普通通的事情啊，是神国的次序来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神的国度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法则，就是神拣选软弱的，叫强壮的羞愧，并且呢，在神的国度里面呢，也让我们看见，你想要做大的，你就要先做仆人；你想要做主人，你就要先去服侍人。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熟悉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却甘愿降世为人，取了奴仆的形象。正而不知道，亲爱的您是否在卑微和低贱当中能够看见神？神为我们的侍奉高兴，因为啊，人在堕落以前呢，就是有工作的。这个工作呢，是为了荣耀神，是为了表达我们对神的爱意。哈，神将这个原子造给我们的时候，让我们可以管理。所以呢，人类就是在工作的时候啊，非常的接近造物主的那种本质，就是管理，并且呢有责任感，并且呢做万物之灵啊。哈，在受造物当中来做一个管理的工作，非常的接近自己的造物主。在行动当中来祷告，在行动当中来体会神的心意，在每一件普普通通的小事上，我们都要转向神的那一方。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早上吃早点的时候呢，我们就看着我们的食物，我们就感谢神哈。然后呢，我们在做工的时候，我们因着我们的工作感谢神。无论我们什么时候去提到神的名，我们就成为一种祷告哈。当然了，在行动当中等候交托给神的时候呢，也是祷告哦。啊，千万别觉得祷告就是要不断不断的去说什么。我们即便是等候交托，也是一种祷告的方式。我们知足、忍耐、接纳，我们的信靠都是一种祷告。哈，很多的弟兄姐妹说，我现在在找工作啊，主啊，求你来为我预备工作。那有一些弟兄姐妹呢说，哎呀，我现在在等候工作哈。那旁边就会有人说，你为什么不求啊？难道等候不是一种祷告吗？其实很多的时候，祷告给我们的一种直接的答案就是要等候，等候神的心意，等候神的时间，等候神的作为。还有呢，在行动当中来祷告呢，就会帮助我们不是因为惧怕而做事情，乃是因为爱和满足，因着感恩的心态来做事情。我们常常因为害怕我们的父母亲啊，害怕我们所爱的人生气，害怕这个我们的老板炒我们的鱿鱼，所以去努力的做啊做啊做。或者我们常常惧怕我不做的话没有饭吃啊，我不去做的时候我就没有爱情啦，我不去做的时候我就没有奖金啦，哈，我怕怕怕怕怕，有很多的惧怕在心里面。然而，我们的信仰和其他宗教的区别就是在爱里面是没有惧怕的，唯有将所有你大小的事情交给神，在行动当中不断地去祷告的时候，你就发现啊，你做事情不再是为了惧怕的缘故了，而是因着爱的缘故。 所以好多的朋友呢也常常的写信来啊，因着真儿在电台主持的其他的一些节目呢，就和有一些弟兄姐妹在信件当中交流。那信件当中交流的过程里面呢，真儿就发现大家有个共同存在的问题，就是非常的害怕自己的祷告不蒙神的喜悦觉得我这样祷告是不是有错，我要怎么样祷告才能算是符合神心意的祷告呢？其实真儿鼓励大家跟神祷告的时候就尽量的真实，把自己的心怀意念倾心吐意在爱你的神面前，而且呢也把你的家庭，把你所经历的大小事情都借着祷告交给神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也说我们其实在祷告当中最难去面对的就是自己的罪，或者是家人的罪，或者是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罪了。那真儿在这里也再次的其实是鼓励您，也是鼓励自己，圣洁乃是家庭的产物，乃是我们在普通祷告事情上的产物。不要以为圣洁是神需要一把火浇灌下来然后大家都得到复兴，其实当摩西在荆棘火焰当中朝见神的时候，他就被命令要脱下脚上的鞋，因为无论在何时何地，只要我们来到神面前向他祷告的时候，我们所站之地就成了圣地，神就与我们所站的那块地与我们同在了。如果我们想要为我们的家庭的罪祷告，我们就站在家中时常的祷告，我们想为我们工作单位上的许多的同事来祷告，我们就在工作场所里面心里常常的祷告，我们想要为我们的国家祷告，你就在所走到的黄土之上蓝天之下来为你的祖国祷告。如果你想要为你的儿女祷告，那么你就每一天将他们交在神的面前，为他们的大小的事情在神面前求。当我们一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所站之地就成了圣地。因此我们可以从家庭为家庭，为孩子，为邻居的祷告开始，学习在最普通的简单的事情上来祷告，在小事上来服侍神。千万不要一想就想我要做大事传福音宣教教主日学我要建立教会真而不是说这些不好，这些一定要建立在一种成熟的生命的根基之上。那如果你没有具备这方面的恩赐和能力的话呢，真而绝对相信祷告的恩赐已经赐给你了，因为你只要一转向神，神就能够成就我们人手不能做唯有祷告可以成就的事情。真儿自己的爸爸呢是一位老传道人，那真儿在不信主的时候呢就觉得爸爸妈妈很可笑，因为周五的时间呢都是父母亲禁食为我们祷告的时间，真儿兄妹三人，真儿是最小的，那么在十几年的光阴当中过去的时候呢，真儿发现哇，原来父母亲的祷告真的是管用的，因为如果没有他们这么圣洁的侍奉，这么样子在普通小事上的不间断的那种侍奉的话，那真儿今天真的不知道自己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步。所以鼓励您，无论在何时何地，无论在何种事情上，小小的事，普普通通的事上，都坚持去祷告，因为圣洁乃是家庭属灵教育的产物，叫做 Holiness is a homemade product 那我相信呢，您也会愿意用同样的原则来管理您的家的，对不对？所以真儿今天呢，和您分享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也非常同意要在普普通通的事情上来侍奉主的话呢，您就努力的操练在您自己的生活当中。如果您想要和真儿在书信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沟通的话呢，写信给我，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拜拜。